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你有冇谂过，或者就冇听日，突然间就有上百万甚至系上千万嘅红色键盘部队涌入你每日都喺度用嘅社交媒体平台，瘫痪 YouTube、瘫痪 X 平台、瘫痪 Threads？ 呢个可唔系幻想啊，而系北京最新下达嘅秘密指令。下面我哋就嚟睇下呢一场荒诞又细思极恐嘅闹剧。当习近平想要征服世界的时候，他的大本营是怎样从内部开始瓦解的？根据爆点周刊刚刚引述的可靠消息，中共中央最近下达秘密指令，允许两类人合法地翻墙。那个哪两类人啊？一类是中共认为可靠的外籍人士到中国的开会工作的外国人。真正可怕的是第二类，走出国的中共党员，他们是带着任务对外宣传，执行海外舆论战的。时评人士杜文就分析说，习近平这个是偷偷地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招，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开放互联网，而是要把场外的自由世界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战场。算下这笔账，中共的党员现在超过1亿，如果习近平只调动其中的10%，那里可是整整1000万人。按照 YouTube 或者 X 平台的演算法，这个千万级别的水军一旦发动，可以在几个钟头之内洗版，制造虚假风向，甚至是瘫痪海外意见人士和流亡群体的发声管道。这个是一次国家级别的网络登陆战，直接威胁西方社会的资讯安全。但是习近平这一步呢，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这上千万的党员一旦被放出高墙，他们会见到他们。见到六四天安门的真相画面，最真实的国际新闻，法轮功的真相，更会见到中共高官们在海外隐藏的惊人资产。虽然中共会用严格的 KPI 考核，甚至是用他们的家属来绑住这些党员，但是人性的觉醒是没办法用代码来控制的。当这群带着任务翻墙的党员们每日浸在自由世界的真实资讯入面，有多少个人的信仰会瞬间崩溃，又有多少个人会暗中倒戈，将枪口反过来对准中共。这百万的大军随时可能会变成百万个定时炸弹。其实呢，不等这些人翻墙，中共墙内的政治基本盘已经在造反了。28号网上传出一张相片，北京国际飞行训练基地门口的告示牌上面，青天白日之下被人贴了海报，列举习近平十大罪状，明确地呼吁反独裁、反专制。国航飞训基地不是随便就进出的普通办公大楼，它是中航集团砸下50亿塑造的最高级别训练中心，更加是承担着洗脑国航党员干部的政治任务。讲白啲，这个是一个守卫森严的政治堡垒，可以将反习的海报贴到这里，还可以这么淡定地拍下相片。最大的可能就是体制内的精英在这里反习。中共内部的反抗已经由躺平转为具体的行动了。如果是文职造反，威胁其实是有限的。这一份军方的爆料就足够令到中南海胆战心惊。就在中国砖事件之后，学者吴造来公开了一封来自中部战区战友的密信。信入面话，负责保卫京津的中部战区防空网是全国最严密的，下面有3个集团军，至少配备了6个防空旅，各种高阶雷达绝对超过100部。北京六环以内就是禁飞区，根本就没死过。今次飞机撞上大楼，一系就是全部都停了机，一系就是见到他都不理，说明军队指挥系统处于瘫痪的状态。 那个三件事情连埋一起来看，习近平急住要统治世界，但是后方已经起了火，更不用说还有川普等着被习近平迎头痛击。川普这两天反复强调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共正搏命地为战争状态而做准备。不过呢，他的盟友们却因为战争而被逼到的墙角，如果快速崩溃，恐怕就不可以和习近平互相呼应了。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和中国的消息。我们看到现在事实证明，日中关系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中共的商务部在今日29号突然宣布，再将20家日本的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名单当中，结果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今次呢，进入黑名单的主要的制裁对象是包括日本的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日钢特机、日本飞机，以及多家三菱旗下的防卫承包商，都是军工企业。我们看到中共方面表示了说，这些实体呢是跟日本政府的所谓的重新军事化有关系。另外再加上2月下旬时候，当时中共公布的第一份这个管制名单之后呢，现在加埋嚟总共有40几家的日本公司被列入到中共的黑名单当中。我们看到中共强调呢，禁止所有的中国公司向这些被指定的实体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同时也都禁止海外的公司向他们出口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我们看到分析认为，从这个行业分布来的这份名单并不是普通的商业企业黑名单那么简单，而是主要集中了军民两用技术、航空航天、无人机、核工业、通讯网络以及防务装备供应链等等这些敏感领域，所以其实非常之有针对性的。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也都在今天29号回应了，媒体记者就问到了，中共说我们这样是为了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然后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说，我们希望日方能够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然后呢还威胁一下，他说我们中方，我们列入这个名单的行为呢，只是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的做法，仅是针对两用物品，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什么意思？即是说我没有将你全部都列入入面，我只是摘取了部分，如果你继续跟我对抗，我可能再加这个名单，威胁意味非常浓厚。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中共亦都是持续地将这个稀土当作是外交还有经济施压的工具，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看到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呢是决定要加速反制，根据最新的日经新闻的披露显示，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在29号召开会议，高市早苗在会上呢已经下达指示，涵盖出年启动蓝鸟岛稀土产业规模的验证试验，目标是每日要采集并且运输以及精炼350吨以上的海底泥。这些泥入面，海底泥入面是有稀土成分在入面的，也是世界第一个开始在海底开采这个稀土成分的一个国家。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他还表示将会加快海洋无人载具的技术的开发，讲过借助人造卫星等等手段建立一个海洋状况掌握能力。不单止这样呢，另外针对近期发生的中共间谍窃取日本的工业机密，还有中转日本走私辉达 AI 晶片的事，再加上贩毒集团将这个芬太尼通过日本输出到美国等等一系列的经济安全问题，高市早苗政府亦都是29号成立的叫做日本版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就是为了扩大外国资金的审查，而这些行为都是针对中共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日本和中共的海上的这个针锋相对亦是越来越激烈。日本第11管区的海上保安本部表示，28号昨日星期日下午的时候，在冲绳县的钓鱼台列屿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内，发现了中共的科研船叫做向阳红22号，正疑似将管线状的物体深入到海中。那个因为这个行为是事先没有跟日本打过招呼，没有经过日本的同意，所以海上保安厅立即出动，通过无线电要求中方立即停止相关的作业。我们看到了各个领域，中日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另外呢，日本政府的发言人木原念在今日表示说，日本无法接受这些主张，这个已经是透过外交管道多次向中方提出了交涉。 而对于中共反对日本和菲律宾展开的海洋边界划界谈判，那个木原年也在今天再次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展开的这个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在国际法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面对北京的文攻武吓，台湾内部出现了一种怪病，打着要和平的旗号，却卡住台湾的条颈，将国防重器变成了攻斗的道具。我们先从最底层的荒谬看起。网红陈竹音曾经高调地宣布放弃台湾户籍，入籍共产中国。最近呢，在台湾出席活动的时候，他说母亲最不能够见到辛苦养大的弟弟被送上战场。边个送我个仔去，我就同他搏命。导演汪怡恩直接讽刺，这个根本就是假借母爱向中共献媚。汪怡恩反问，真正要怪的是发动侵略的共产党，陈竹音只是敢在台湾嗌，为什么不敢对着北京政府去嗌？网友们更是一针见血地表示，会将你的仔推上前线的，难道不是你刚刚入籍的那个共产中国吗？如果只是网红食统战的红利，这样顶多是一个网络的笑话。但是如果政坛的高层都玩这种反逻辑的戏码，那个就是在这里拿台湾的安全换取政治红利。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刚刚跑完海峡论坛，又率团到广东出席中共统战大会。他拜揭孙文故居的时候声称，孙中山建立兴中会的意义在于振兴中华，和当今大陆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是一致的。中共官媒当面问两岸怎样先可以统一，张荣恭不敢接话，只是说两岸要携手维护台海和平。台湾朝野都有人将和平当遮羞布，但是试图挑起战火的并不是台湾。问题是为了政治公斗，一个政党可以走几远？上个周末在立法院，蓝白党团联手将行政院提出来的2100亿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直接封杀了，连一读的门都不给入。跟住落嚟，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即刻放话，国民党要自己提一个无人机采购条例，预算甚至系加码到咗2300亿。分析人士睇得好清楚，郑丽文同傅昆奇联手就系要抢下呢个国防大单嘅主导权，唔俾啱啱喺美国大出风头嘅立法院长韩国瑜独占国防外交嘅光环。郑丽文嘅目光已经望向咗2028年嘅大选。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将国防当做党争嘅工具实在系太遗憾。外敌步步紧逼，国民党希望和平，却将防御武器当作权力斗争的筹码。回头来看网红陈竹音那句，谁个送我个仔上战场，我就同他搏命。
现在真是一波三折，之后我们见到美伊的技术性谈判仍然要进行了。咁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呢，我哋睇到因为伊朗系再次袭击商船，然后美军亦都系再次对伊朗实施咗打击行动。咁根据 Axios 嘅报道显示呢，美国团队仲有伊朗团队将会喺星期三嘅时候分别同多个调停方举行会谈。但系呢，我哋睇到伊朗呢边呢即刻出嚟辟谣下。呢、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话，伊朗方面明确否认咗 Axios 嘅报道。声明入面强调，他今个礼拜并未有计划举行技术性工作会议会谈，并且明确表示下一轮的会谈要在所有相关条件都满足了之后才会举行。那什么条件呢？伊朗当局重申，这些条件包括以色列要即刻由黎巴嫩撤军，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还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所以这个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内容很有意思，中间又有转折。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突然间在发帖确认伊朗已经提出了会晤的请求，而会晤即将会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大家要留意了。好了，这个双方的拉锯战还进行着。还有我们见到，根据这个霍士新闻的报道都显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都证实，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会在这个今日飞去多哈参加即将举行的美伊高级别会谈。除此之外，霍士新闻都报道说，这个中东局势现在是处于瓶颈状态。虽然过去这个星期六日我们见到双方有交火，但是经历了几日这个伊朗导弹袭击，还有美军针对伊朗政权目标的打击之后，那个报道说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会继续进行。那个川普政府都表示，现在重点就是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和安全。而同时呢，美国官员也都指出说，如果谈判拖得耐了而且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伊朗手上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少。另外，你看到今天呢， 川普总统亦都在这个真相性媒上连续发了多个贴文。他指出说民调支持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11月5号选举日当日的支持率。然后呢强调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随后他又发帖指出现在这个汽油价格还有原油的价格正在下降。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贸易追踪机构叫做 Kipler 的数据表示，即使呢美国和伊朗星期六日的时候有互射导弹，但是星期六的时候依然有28艘的商船通过海峡，星期日的时候也都有22艘的船只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所以我们看到呢好像是貌似这些船只还有邮轮已经开始对目前的海峡的局势产生了一种免疫的效果了。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公开的数据出来可以看到的船只通过过还有关闭信号的呢，对不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另外呢 ,29 号在今日阿曼和伊朗方面是联合工作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马斯克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咁双方呢就这个海峡未来的管理还有相关的议题所谓的交换了意见。我们看到根据阿曼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显示，现在双方探讨了怎样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但是重申双方将会遵守国际法。那国际法遵守怎样遵守，就是不可以收费嘛，对不对？另外我们看到根据法国媒体都是在今日29号的报道，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是呢他没有排除说会探讨包括海务，就是这种事务啊，在海上事务相关机制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可以见到阿曼方面一再强调在未来不会收费的情况之下，伊朗方面他在今日29号下午在这段时间里面军方呢是继续通知附近的船只。要求说所有航行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可以由拉拉克岛那边通过。拉拉克岛以南的这个航向行驶啊。除此之外呢伊朗方面也都是在28号前一日再次发表消息说船只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和革命卫队进行协调，而且只能按照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通行。所以大家看到了伊朗就是几个无赖下之前是拼着命的极力想要拉拢阿曼一起收费，结果阿曼现在一再强调我们未来不收费。点算啦，咁就只能够系骚扰商船，话俾佢哋听，你只能够经过我指定嘅航线先至能够出去。咁所以而家就一个玩流民嘅状态啦。另外咧，呢个伊朗官方通讯社今日29号都报道话咧，伊朗嘅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喺卡塔尔持有咗120亿美元资金，其实就系之前被冻结咗120亿美元资金入边嘅60亿美元，好快就会被释放，然后返还俾伊朗。大家睇唔睇得出呢个传出一个乜嘢资讯？就是前排不同媒体报道说这里释放了多少亿，那个度又释放了多少亿，其实全部都没有发生过。到现在为止啦，第一笔这个所谓卡塔尔扣减了这个即是卡塔尔那边冻结的资产啦，到现在都还没看得翻出来的啦，他只是说即将会看到60亿。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伊朗一分钱都没拿到，解冻的资金都还没到手。另外亦都有专家警告说其实现在伊朗已经开始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面开辟新的战线了。如果在战场上赢不到佢点算啊？系咪先？咁啊打舆论战咯，包括而家展开所谓秘密影响力活动，试图影响美国人对呢场战争嘅睇法，同埋破坏川普总统推动同伊朗达成嘅核协议。我哋见到有分析人士披露话，依家伊朗嘅官员越嚟越依赖数码代理人去展开集中控制。有反恐专家指出，而家伊朗领导层几乎只能靠 X 平台嚟维持生存。点解？因为佢哋嘅领导层已经被斩首。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政权内部的分歧现在也都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化。根据伊朗国际29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专家会议内部从27号开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公开的争论。84名成员当中有60多人就每一份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谴责说不应该和美国达成相关声明，而且详细讲述了他们要求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报复措施立场，就是坚决反对和美国达成协议，而且要强硬对待美国，继续报复美国，就是这样的立场。84人当中有60人是这样的一种表态。那报道里面就提到说这份声明远远超出了这个机构本身的职责范围了。因为呢 这个机构其实原本就不应该对日常政策发表任何评论，结果现在突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我们反对同美国达成协议，这个内部矛盾已经都公开化到什么程度了。非常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见到他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呢，几个钟头伊朗的专家会议主席团和秘书处呢都罕见发表了一份公开澄清声明，然后当中指出港有一班成员未经大会既定程序擅自用大会名义发表声明，这件事是史无前例的。那个报道里面就讲话，双方现在这个互相矛盾的声明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围绕着美伊两解备忘录的争论已经蔓延到他那些传统上闭门运作的机构，这件事罕见揭示了伊朗最高这些宗教机构内部正正涌现一种政治紧张局势。但是可以看得出84人里面有60人是反对的，即是大部分人都是反对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另一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这边亦都在最新的 X 平台上发消息，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的马吉达勒祖恩地区发现了一个真主党的地下设施，这个设施的整个技术都是伊朗传授给他帮他建造的，隧道长200米，深度超过25米，在内部发现了几百件的武器，还有4个指向以色列的发射井，随时准备要打以色列客。以军指控亦为了回应真主党违反停火，打击黎巴嫩南部两个地区3个真主党指挥中心进行了。以军亦都摧毁了真主党用来攻击以军的发射装置。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签署了3方备忘录，但是打击行动还在进行中。另外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是在持续的访中东期间，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以色列黎巴嫩的高级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会面，分别举行了会谈，那个各方也都讨论了怎样推行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所签署的框架协议的落实工作。而且司令部强调说，目前还是依然有超过50,000名的美国军人依然部署在中东地区，保持着高度戒备，并且随时待命。
来看欧洲，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在柏林市中心，警察将高压水炮车开上街头，对着人群狂喷。但是街头没有抗议和暴动，这些纯粹是因为柏林人快要被烤熟了。如果你的城市突然间连续停电3日，气温飙破40度，水龙头入面的水都是热的，你会怎么办？这个是过去48个钟头欧洲的真实场景。欧洲多国的高温纪录已经有一些不可思议了。地处中欧的捷克过去连30度都少见。27号到28号竟然先后测出了摄氏 40.5 和 41.9 度，两日两次破历史纪录。连被视为避暑圣地的北欧都沦陷了，丹麦在27号直接飙出了37度，一举打破自1874年以来的百年观测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公布，自6月21号开始，这波热浪已经在欧洲夺走了超过1300人的生命，只是法国就占大约1000人。法国卫生部长警告，高温对人体的隐性伤害会延续10日，最坏的情况还未到来。如果只是气温高，还未有这样令人崩溃，问题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开始瘫痪了。27号到28号，法国西北部有超过100,000户家庭陷入了大规模的停电。德国和巴尔干半岛都接连爆发区域性的电网崩溃。没电意味着没冷气、没风扇，连抽水马桶都会停摆，供水都跟着受到影响。巴黎两大地标罗浮宫和艾菲尔铁塔热到提早闩门。匈牙利巴克什核电厂被迫再次减产，因为多瑙河水温度太高，没办法冷却反应堆。意大利波河枯竭了，海水倒灌进入内68公里，农田被泡在咸水里面。德国一场森林大火甚至烧到的二战遗留下来的未爆弹弹药区，消防员根本没办法靠近650位居民连夜疏散。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法国气象主播做过一期2025年的科幻版天气预报，预测2025年的8月份巴黎气温会高达40度，吓得主播们专门打电话问气象局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呢，现在先2026年，巴黎已经来到了 41.9 度。预报显示，未来几日热浪会向中欧和巴尔干半岛方向推行，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奥地利、瑞士同步进入警戒状态。 瑞士的气象学家已经警告，在瑞士见到45度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整个欧洲大约只有20%的家庭装有冷气。法国医院人员表示，无论是办公区还是病房，温度都接近40度，有病人在病房因为高温而丧生。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小飞机撞北京最高楼，悬红冰爆，多重政治内幕。学者说，后习时代三大因素或影响政权走向。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北京日前发生的小型飞机撞上中信大厦事件，内情扑朔迷离。旅澳学者袁红冰爆料说，事件涉及多重政治内幕，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有关。6月26日，一架小型飞机撞上北京最高楼中信大厦中国砖，事发地点距离中共高层办公地点的中南海只是几公里。官方说，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但没有说明事故的原因，亦未公布机上驾驶者的身份。直至目前，除了官方简短的通报，中国网络仍封杀事件讨论。不少猜测认为，这个极可能是一宗故意的撞击事件。与中共体制内人士有联系的旅澳法学家袁红冰在29日向大纪元表示，北京小型飞机撞击中国砖大楼一事背后所蕴藏习近平所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个事件首先牵涉到中信集团。袁红冰说，中信集团本身是邓小平当年指使荣毅仁和王震创办，官商结合的中国庞大金融机构，实际上它是中共太子党权贵家族掌控的央行之外的第二大金融集团。据公开资料显示，中信集团的前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邓小平批准荣毅仁创办的。1990年1月，中信收购泰富发展，改名中信泰富。2022年，改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201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长期以来，中信都是太子党的集结地。王震的仔王军早年进入中信，之后接班掌权，1995年至2006年任集团董事长，2006年之后淡出。2009年，荣氏家族传奇人物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双双辞职。王岐山曾在前总理朱镕基手下担任过建行行长，又曾是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在中共金融和经济领域建立了庞大的人物关系网。随着荣毅仁、王震家族在金融界的势力逐步消退，王岐山成为中国金融界幕后人物。王岐山的人马一度控制了中信集团，例如2010年接替太子党洪丹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常振明，就是当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安排的。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田国立亦是王岐山亲信。王岐山在习的第一任期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转任国家副主席。近年王岐山的金融系统亲信逐步被习近平清洗，最新一个曾是长期作为王的秘书的中共国家金融监管局副局长周亮，他是今年3月落马的。袁红冰说，进入第三任期之后，习近平决心重夺中国金融主导权。 中信集团从2024年开始亦受到了中央巡视组的巡查，之后黄岐山在中信集团中的势力遭清查，一直清查到科级以上干部。小飞机撞击中信大厦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之前网上传出小飞机驾驶者叫做刘俊华，而中信旗下信银理财一名高层亦是叫做刘俊华。金融时报报道说，在飞机撞上北京最高的建筑之后，警方搜查了一辆汽车，这个车主确认名叫刘俊华。网上还传出一张中年女性的相片，说这名女子就是刘俊华，亦就是撞机事件的驾驶者。不过这些消息目前无法确认。袁洪兵说，现在北京官场都在流传说肇事者是一名女性，是在中信集团受到清洗的中层干部之一。他说，所以这次撞击中信大厦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件事背后是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对习近平极其残酷的大清洗所产生的极度愤怒，以及拼死一搏的意志。这个是习近平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6月27号下午，中国证券网发表对信银理财专户投资总经理刘俊华的专访，显示刘俊华接受记者专访的时间是6月27号。这一报道疑似辟谣指驾驶员非信银理财的刘俊华，但是报道没有提到刘俊华露面接受访问的任何相片。根据网上爆料，撞击中信大楼的小飞机是东时双月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架中国产阿诺拉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注册号是 B12PP。东时双月所属的东方时尚驾驶学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首间上市的龙头驾驶训练机构，总部位于北京大兴区。袁洪兵说，能够在北京市范围之内办一间航空驾驶学校，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党政军各方面的深厚背景，是不可能办到的。他引述体制内人士说，这间学校有彭丽媛家族的背景，同时他又有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的仔的背景。2025年的官方消息显示，蔡奇的仔蔡以津已进入2024年底新成立的发改委低空经济发展司任副司长。曾参观北京的低空人工智能企业云星智能公开资料显示，通用航空是指除军事、警务、海关执司及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不过袁洪兵说，东方时尚这间驾驶学校还有空军的背景，空军以通过这间驾驶学校培训军民两用航空人才为名，批准了这个驾驶学校的成立。他引述体制内人士说，在航空学校成立的申请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和美国相比，在民间拥有航空驾驶员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中国急需在民间进行飞行员储备，亦就是军民共建，所以这间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军民共建单位。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公开宣扬推动军民合作，2015年起，习近平通过各种形式和场合，前所未有地将军民融合升级为国家战略。中政网资料显示，东方时尚驾校积极布局低空经济和军民融合领域，涉及特种及军用车辆驾驶培训。袁洪兵说，东时双月通用航空公司实际上属于准军事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体制内消息指，中共公安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部等相关单位人员的亲属亦是这一所航空驾驶学校的从业员，实际上是各方权贵官僚势力高度集中的单位，基本都是共产党内非富则贵的人才能够进入这间学校。袁洪兵说，小飞机不是没有受到监控， 真实的情况是，这架飞机一直都在雷达荧幕的直接监控之下，监控部门没有任何反应的原因就是它内部有规定，在北京范围之内，如果发现飞行器升空，只有在距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以及中共西山军委指挥部以这三个地点为中心5公里范围之内，才可以北京请示直接击落。这架飞机所属的单位被视为中共的一个准军事单位，而且这间公司聚集了党政军各方面权贵背景人员，所以一般官员中没有人敢下令将它击落，等到层层上报决策层作出决定的时候，飞机已经撞上了中信大厦了。他说边个都怕，万一击落的是一个同习近平、彭丽媛有关系的权贵，或者同蔡奇有关系的权贵，或者同中共防空部队有关系的权贵。袁鸿兵认为这个说明比中共防空机制上的漏洞、物理性的漏洞更严重的是政治上的腐败。在习近平统治之下，几乎所有中共官员都在躺平怠政，边个都不愿意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承担责任，这个才是比军事防卫漏洞更加令中共暴政恐惧、更加令习近平恐惧的政治漏洞。由于中共封杀小飞机撞楼相关的信息，目前袁鸿兵上述爆料亦无法证实之前被中共隐瞒的黑盒事件，例如2022年3月21日至121人全部罹难的东航坠机，亦以此人为造成。地面影片显示，这架波音飞机垂直坠落，中共官方拒绝发表最终报告。不过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客机撞山坠毁前，两部引擎均关闭，驾驶舱内曾发生过激烈搏斗，这个引证了人为导致事故的猜测。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预计明年将谋求第四任期，不过各方分析已认为中共已进入后习时期，政局变数大。曾是中南海智囊的学者吴国光日前在一个讲座分析习晚期政治基本特征，认为各派系为争权的厮杀会更加严重，如果习突然倒下，有三大变数，恐怕打破中共接班惯例。台湾长风文教基金会27号下午举办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由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主讲。吴国光曾是赵紫阳政治改革智囊团成员之一。中央社报道，针对近期习近平大规模整肃地方、金融、军队等领域人士，吴国光解读习的整肃力度令人感到意外，远远超过第一任期需要继续巩固权力阶段，他的整肃动作则和中共21大会议筹备有紧密关联。吴国光认为，习的权力高度集中之后，过往敌对派系基本消失，只是剩下习派，派系政治不会结束，只会架构改变，转化为习下面亚派系竞争，习亦特登利用这些不同派系互相挑战、牵制去加强本身权力。吴国光估计，不排除最近几年出现一些问题，导致这些派系加大对本身人马的提拔，否则一旦派系减弱，将成为派系生死之争。不过在这些竞争中，只要找到目标人物的腐败佐证，递到习近平面前，习必定作出处置。中共21大会议将在明年召开。吴国光提到，随着中共21大会议将近，各个派系对于提拔本身人马的动作将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多游水，一些年轻干部势必要找到一个后台去依附而获得提拔。这个时候派系厮杀恐怕更加严重。吴国光说，以前习和李克强竞争，这个是兄弟之争， 习系老大哥，各个兄弟都可以挑战老大哥。而家习系大家长，边个都唔会对佢构成挑战，只要习底下派系互相挑战就可以啦。呢个系习晚期政治嘅基本特征。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点都唔会主动交权，除非佢喺任内因为发生意外突然倒台。外界关注喺习之后嘅中国政治将会系点样样嘅呢？吴国光喺座谈会上表示，非民主体制基本上就系一个人话事嘅个人专制，同一个小组分权嘅寡头政治中来回震荡。吴国光回顾中共嘅权斗历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夺权上位，将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推向巅峰，彻底架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毛泽东死了之后，接班的华国锋无力复制强人统治，中共随即退回去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分享权力的寡头政治。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成为实质最高决策者，并在1989年一个人决定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再度重回个人专制。邓小平死了之后，经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所谓九龙治水，由九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瓜分最高权力，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权力再次定于一尊。习近平再次将寡头政体变成个人专制，不排除习近平之后的掌权者回归寡头政治，因为新的个人专制者不可能在现有的个人专制者底下被引辱。不过仍然可能有三大变数。第一，在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下，中共利用先进技术改造统治模式，未来对权力架构的冲击难以预料。第二，是中国民意已趋多元，力量是强大的，难以被全面钳制，再回到完全一元统治非常难。如果习近平突然倒台，引发民众走上街头，新掌权者将面临严峻考验。第三个是国际和台湾因素，中共战狼外交对国际社会产生的摩擦，亦势必对中共政权造成极大压力。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日日将自己塑造成人民公仆的中共，现在要被美国强制地将他的家底翻给全世界看。美国情报机构正在编写一份报告，要披露中共领导人的财富细节，而且涉及的不单只是习近平一个人，而是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再加上整个政治局，目前一共有24个，用这招来对付中共比制裁更有效，这个算是打到了中共的要害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4号，资深媒体人比尔·格茨在华盛顿邮报专栏里面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在编写一份报告，要披露中共领导人的财富细节，其中就包括习近平本人。这份报告一定要在年底之前提交，亦就是说还有半年的时间，因为这个是美国2026财年情报授权法案里面明确要求的。这个法案是去年12月作为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是美国的正式法律。法律规定这份报告一定要以非机密的形式编写，发布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面，令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份报告要查几大的范围呢？他明确地要求列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六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个人财富、金融资产和商业利益。除了这七个常委之外， 还要提供整个政治局20多个委员隐蔽财富的详细信息，还包括这些人在境内外直接或者间接拥有的房产、金融资产，特别重点出了香港和澳门。情报人员要将所有被用来掩盖这些财富所有权的金融代理人、商业关联人和其他相关的机构全部披露出来，亦就是说哪个是白手套、哪个是挂名的持有人、哪个帮忙开空壳公司，所有这一切全部都要曝光。这个已经不是揭某个人的老底了，这个是要对整个中共最高权力层做一次彻底的财产公布，强制地来做。以前揭中共高层的财富，一是就是境外的媒体自己去调查，一是就是中共内斗的时候有人将这些资料放出来。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有美国用法律强制地要求自己的情报机构去公开中共官员的家底。其实这个已经是美国第二次出手的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早在去年3月就发过一份报告，叫做《中共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当时就估计习近平通过亲属积累的资产已经是超过了10亿美元。有 65% 的官员是靠受贿、贪污来获得财富。腐败能够令一个官员的合法收入翻4到6倍。虽然习近平上台之后可能催住他的家人撤过资，但是到了2024年，习近平家族手里面仍然还拿住几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几百万美元其实对习近平家族来讲，这个数目也太小了。所以这份报告发出来之后，受到了美国国会自己的批评，说他不够分量，因为他主要靠的就是公开的新闻报道，缺少真正的细节和硬证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教训，这次美国法律要求公开的就是情报机构真正掌握的那些从来都没有对外披露过的非公开信息，是不是有好戏看呢？当然我们老实地说，这份报告最后能不能够全部地公开出来，现在来讲还是一个问号。因为美国法律同时还说可以令外附带一份机密文件，但是不理最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个对中共来讲都是极具杀伤力的。那为什么年底的这份报告对中共造成极大的杀伤力呢？我们可以来看下14年之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我们就可以理解了。2012年6月29号，就在习近平接任中共党魁之前的4个多月，彭博社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标题叫做《从习近平的百万富翁亲属睇精英的财富》。这篇报道到今日来看都仲系一个绕唔开嘅标志性事件。彭博社嘅记者睇咗上千页嘅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官方网站等等，做过几十次采访，采访地点从华南嘅高尔夫球场到北京邓家嘅住所，一直追到美国密歇根州嘅一栋房屋，最后摆出嚟嘅数字系咁样嘅。习近平的亲属在多家公司里面的投资总资产达到3亿76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家市值17亿3000万美元的稀土公司 18% 的间接股权，还有一家深圳上市的科技公司合康益盛。习近平的外甥女张燕南2009年投了300多万人民币入去，到报道嗰时，呢笔投资已经系翻咗40多倍。除咗呢啲之外，习家喺香港丽景道有能够睇到南海海景嘅山上豪宅，5000尺嘅房屋外面加3000尺嘅花园，价值3150万美元。啲邻居话，除咗嗰座豪宅之外，习家喺香港仲有至少6间房产，加起嚟价值5000几万美元。呢度里面最能够讲明权力系点样变成钱嘅，就 就是习近平的妹夫吴龙的那家公司。习近平2004年在一次反腐败的电话会议上警告下面的官员说，管好你们的配偶、子女、亲友和部属，绝不能够以权谋私。那习近平自己和他的家人是怎样做的呢？习近平的妹夫吴龙开了一家叫做新友通讯的通讯设备公司，2005年在广州成立，就这样一家业界里面没有几个人听讲过的小公司，竟然在中国移动的设备招标里面屡屡中招，还一次次地击败了好像摩托罗拉这样的世界级巨头。从中国移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话公司里面拿低了几亿美元的合约，他凭什么次次得手呢？讲明白了，就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妹夫。这个就是中共权贵敛财的最典型的玩法，做官的那个手上面一分钱的邋遢钱都不点，干干净净，但是他的权力就变成了亲属手里面的一张张中标的合同，一笔笔赚紧的生意，钱是亲戚在赚，路是权力在铺。这个报道一出，中共当局即刻就封了彭博社的网站，连习近平这三个字都在网站和微博上禁止搜索，跟着习家就开始将这些资产一笔笔地卖了。据说2013年初，肖建华的公司出钱收购了齐乔乔、邓家贵投资的那家公司的股份。虽然彭博社被封，但是这篇报道挖出的线索一直有人在跟进。2014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离岸解密就挖出了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持有英属维京群岛一家离岸公司的股权。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又显示，邓家贵在2009年成了另外两家英属维京群岛离岸公司的唯一董事和股东。而在习近平2012年当上中共总书记之前，这两家公司就已经停止运作。2015年纽约时报披露，习近平家族曾经持有大连万达的股份，万达的老板王健林后来在哈佛的公开课上面亦亲口承认，齐乔乔和邓家贵确实持有过万达股份，只不过在万达上市两个月之前卖了。后来查证，他们是将股权转给了一个叫做徐再生的人，这个徐再生和齐乔乔和邓家贵一起共事了13年，他是替他们代持的。从2012年彭博社查到的3亿7600万美元到2025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机构推算的10亿美元，每一次披露的金额都在增加，动作也是从境外媒体的敲门一步步逼到了今日美国国会立法破门。我们跟着来讲一下美国年底将要公布的这份报告，有一位叫做保罗·伯克维茨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美国国会负责亚洲事务已经有31年，他讲了一句我们觉得很准确的话，他说共产党是靠将自己塑造成谦逊的人民公仆来获得他的合法性。他们很清楚，如果中国老百姓知道自己的领导人究竟富到什么地步，这些财富是中共最致命的弱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听过中共的那套话术了，什么人民领袖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一整套话术就撑起了中共自己打造的一个人设，话上面的这班人是清廉的，是同老百姓企喺一起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只要这个假设还立得住，那下面所有的事情都好解释了。经济不好是暂时的，查手机是为了你的安全，勒紧裤带是为了国家，所有的牺牲、所有的监控，中共都可以用领导亦是为你好，领导亦好清廉，这样一句话给你带过。但是一旦这个假设 被一份盖住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官方印章的报告，用一个个具体的数字，一个个具体的账户，一个个具体的房产地址被彻底戳穿。那中共所讲的为人民服务的谎言就再亦都不灵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比制裁中共更犀利的原因，打的是合法性。制裁打的是经济，经济受了损失，中共还能够调动民族主义，叫一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打压我们。但是这份报告打的是合法性，它能够令老百姓看清楚中共讲的和实际做的之间有一道天大的鸿沟，民族主义还能够救得回来吗？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当年苏共亦是日日叫人人平等，为了无产阶级，但下面的那些特权阶层过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日子。他们有专门的商店叫做特工商店，里面摆的是普通人一世都见不到的入口商品。他们有专门的医院，有专门的疗养院，有专门的别墅。普通的苏联人在外面排长龙买面包，而那些人在里面吃鱼子酱。这个差距几十年被死死掩盖，等到戈尔巴乔夫搞公开化的时候，这层窗纸就被捅破了，老百姓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几十年，那点对党的谨慎的信一下子就垮了。苏联这个睇似铁打的帝国，合法性的崩塌就是其中很关键的一块。今日美国要对中共做的，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去捅这块砖，捅破这层窗纸。大家不要看中共将为人民服务叫到震天响，老百姓心里面的那本账其实也都是清楚的。网上有这样的一句留言，我们觉得讲得是挺对的。他说就想俾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哋嘅血汗钱到底去咗边度。呢句话嘅背后係太多嘅心里面嘅嗰股讲唔出嘅屈辱。经济一年比一年难，工作越嚟越唔好搵，工资越来越唔够用。但你睇嗰啲中共嘅领导人同佢哋嘅家族，佢哋总係越来越有钱，老百姓被告知要勒紧裤带共度难关。但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的仔女，一个个在海外读住最贵的名校，住住看得见海的豪宅，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讲到底，这份报告之所以能够令这么多中国人比过年更激动，不是因为美国有几好，而是因为它对应的是老百姓心里面那个忍了好耐的，但是又不敢讲出口的真实感受。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去年12月川普签署法案那时，这条消息就传入了中国大陆，引发热烈讨论。但愿这一日早点到来，看看到底是哪个龟孙卖国。一条揭中共最高层老底的消息，能够在那里号称最严的审查场里面冒出来，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是民间翻墙的本事越来越大，亦或是墙里面有人故意放行呢？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这份报告出台那时，这个法案的同一部国防授权法里面，美国同时还批准了给台湾10亿美元的安全合作资金，一边给台湾送钱支持，一边立法要扒中共高层的家底。这两件事摆在一起，能不能够看出美国目前对中共的整体姿态呢？可以说这份财富报告是美国对华这盘大棋里面最重要的一步。报告在今年12月会不会原汁原味地公开呢？会不会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被塞入那份机密的附件，缩水成一份只有结论没有数字的东西呢？这个我们还要跟着下去看。毕竟美国的外交上亦经常留一手，万一中美之间第二啲事情有咗交易，咁呢份报告嘅份量可能就会打折扣啦。但係唔理点讲，呢把悬喺中共头顶上嘅剑可能真係悬上去啦。
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
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